第十五节，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那些牧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主所指示我们已经成就的事。他们急忙去了，找到玛利亚、约瑟和那卧在马槽里的婴孩。他们见过以后，就把天使对他们论着孩子的话传开了。听见的人都稀奇牧人所说的事。玛利亚把这一切放在心里，反复思想。牧人因为听见的和看见的，正像天使对他们所说的一样，就回去了，把荣耀赞美归于神。满了八天，替孩子行割礼的时候，就给他起名叫耶稣，就是他成胎之前天使所起的。大家请坐。圣诞快乐，大家好，非常高兴看到你们，欢迎你来到我们当中，再一次圣诞快乐。我是 Matt。我是West Side教会的牧师。今天我们看到我们里面就是充满了好多人，但是我们都喜欢，这是我很高兴看到的。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我们也同样的来欢迎你，我也非常开心的能够看到你。如果你不知道我们现在的现场的摆设是这样子的，我们后面的布景是因为我们之前教会有一个有一些圣诞的活动，如果你从来都没有参加过，那真的是非常的遗憾，你错过了非常精彩的一个晚上。今年我们的圣诞节期间有很多教会有很多不同的活动，非常的热闹，有电影，有不一样的有希望之灯的之光的晚上，然后教会有很，而且包括我们上周也有一个圣诞的爱心之夜，让给在城市当中那些无家可归的或是困难的人来给他们。在教会当中能够享用一个美好的圣诞的晚餐。可能很多人听到圣诞节，听到道成肉身的这一个名词的时候，都会觉得是一个非常艰涩很难明白的一个定义。但是我想要告诉你们的是，当我们知道耶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成为神变成人，到底是什么真正的意义呢？而这当中真正的意义就是在高天之上的神，他成为了人的样式，进入到人类的历史当中，成为我们其中的一个，正是这样子向我们显明了他的爱。而这正是我们圣诞节想要去庆祝的东西，而也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想要活出来的一个生命，运用我们的全心全人在教会当中成为这一个教会的一份子，我们能够与耶稣成为一体，融合在一起。而当耶稣说邀请你来到我面前的时候，耶稣邀请你来认识他的时候，就是邀请你进入到他的生命当中，能够与他的生命有真正的连接。所以在这个时刻当中，我们能够看到神的心意让我们显，神的心意向我们显明。不要误会，不是我们成为像耶稣，乃是我们与耶稣能够联合，这是一个 啊，很美好、很奥妙的事情。刚刚我们听到了《路加福音》2章1到21节，他们所读到的经文。我想让大家注意到的里面只有一个细节。而里面刚刚读到的经文里面，我很想让你们注意到的只有一个细节，就是让你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里面提到了一个地名。这个地方在圣诞节期间经常的被谈论到，也很多的圣诞的诗歌里面都会传唱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在整本圣经中都有记载和预言。这是一个小地方，如今大约有3万的人口，却仍然是这个世界事件的中心。而在路加福音当中已经有2次的提到了这个地方，它被称为大卫的城，我说的就是伯利恒。路加福音提到这个地方2次，是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知道伯利恒被称为大卫的城，因为大卫王的父亲就出生在这里，而先知撒母耳也在这里高立大卫为王。伯利恒在上帝诞生于人类历史的故事当中占有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上帝应许耶稣将从大卫的后裔中而生，并出生在伯利恒。因此当时的罗马皇帝凯撒奥古斯都下令要进行人口普查、户口登记，这件事情绝非是偶然的。圣经箴言说，即使是君王的心都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就连罗马帝国的外交政策也是有一位真正的君王来监督的。凯撒奥古斯都认为自己处于权力的中心和顶峰，但圣诞节的故事却向我们表明了，他不过是别人笔下故事中的一个角色。这位真正的君王把目光转向了伯利恒，他注视着一位名叫约瑟的人和他怀孕的未婚妻玛利亚，他注视着玛利亚所怀的孩子，而这个孩子将出生在伯利恒。罗马皇帝在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的重大意义的时候，他下令进行户口登记，于是约瑟带着怀孕后期的玛利亚回到伯利恒登记。但是伯利恒之所以重要，并不仅仅是因为那里发生了这些重大的事件，它不仅仅是上帝道成肉身降生的地方，也不仅仅是东方博士去朝圣圣婴孩的地方。伯利恒本身就是一个预言。伯利恒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粮食之家。要理解其中的重要性，你必须了解上帝降生所要做的事情。耶稣来是为了释放被捆绑的人，而耶稣的出生是为了要完成一个使命。而圣经告诉我们，耶稣从神性变成了一个肉身的人性，道成肉身，他来是为了释放那一些被捆绑的人，那些被罪所捆绑的人。所以这整个圣经故事的中心是为了要拯救我们这些人。而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花时间告诉我们关于上帝国度的真理，他的话就像光照亮了黑暗。同时耶稣也医治病人， 他把鬼从那些饱受折磨的人身上赶了出去。但有时候我们也会忘记，耶稣他同样也会喂饱那一些饥饿的人们。好像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了不止一次，数千人跟随耶稣进入到旷野之中，在那里大家都非常的饥饿，也没有食物。而正是在那些时候，在这个旷野当中，一大群非常饥饿的人，耶稣就向我们显明了他降生的使命。在几乎一无所有的情况下，他行神迹喂饱了所有的人。很显然，人们喜欢跟随这样的一个人，因为那是一个食物不像现在那么轻易就能够从超市买到的时代。在那个时代，面包不是奢侈品，没有人会计算面包的宏观经济影响，也没有人会流行低碳饮食。面包就是生活，就是生命，就是日常的必需品。因此，耶稣在旷野，在荒郊野外喂饱了成千上万的人，就让众人知道，他来是为了满足我们最深的需求。耶稣来就是要喂养他们最深的需求。这就是为什么我很喜欢一个朋友把耶稣道成肉身说成是一种神圣慷慨的一个款待。我们一起来想想这其中的含义。上帝不仅是来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不仅仅是把我们从我们自己的罪中拯救出来，他还选择出生在粮食之家伯利恒。然后耶稣不只是长大成人以后就直接走上十字架，而是他花时间来喂养我们。如果你看圣经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耶稣所做的这一切，他去喂养饥饿的人们，他去喂这件的事情不是一次性的，而是贯穿了上帝吸引人归向他的这整个故事。他不断的邀请饥饿的人归向他，并且应许喂养他们。这也是耶稣差派我们去做同样的事情的原因，这也是我成为这个地方教会一员而感到非常自豪的原因。多年来，你们的慷慨奉献帮助了我们这个城市中贫困和有需要的人。就在这个月，我们已经为市中心东区提供了10万元的捐助。而叫我更加振奋的是，不仅仅是我们开始了这些事工，还包括了其他教会，我们同心合意，一同的来做这些事工，来支持他们的事工。我真的迫不及待的想告诉大家所有的故事，以及神如何把这一切事工结合在一起。上周我们在教会举办了爱心圣诞晚宴，为300名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了食物，以及送给每个人一份圣诞的礼品袋。而除此以外，除了这些以外，我们还为一个慈善机构捐助了100多个圣诞礼盒，让那些人在圣诞节更多的体验到上帝的心意。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为什么我们要去在这上面做这么多的工，这么多的事工？因为我们要去喂养那一些饥饿的人。因为耶稣诞生在粮食之家，所以圣诞节对于饥饿的人来说是个好消息。 因为和福音的核心是上帝渴望满足我们的需要。我们的饥渴，你的饥渴，我的饥渴，这个就是福音的核心。上帝来就是要满足我们内心里面真正的渴慕和饥渴。每一个认识耶稣的人，有一天，所有认识耶稣并且承认耶稣为主的人，而在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这样子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有一天都会意识到，道成肉身的耶稣所做的远远不只是填饱我们的肚子。我们来听听耶稣在约翰福音6:35说，耶稣对他们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当耶稣说这些话的时候，他正在与一些那些因为被喂饱了而跟随他的人对话。这些人跟随耶稣是因为他们吃饱了肚子，因为这些人看到耶稣能够提供他们一个真正的能够拿在手中的食物。但是耶稣想确保他们不会错过里面最重要的信息。他不仅仅是在旷野里给他们填饱肚子的面包，而耶稣来所提供的粮食是生命之粮，是我们生命能够得到真正满足的生命之粮。耶稣把自己给了我们，作为生命之粮，使我们的生命得到真正的满足。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约翰福音6:48、50-51中说道，我就是生命的粮，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每当耶稣说这话的时候，世人都会嘲笑他。人们喜欢一个很能够拿在手里的面包，他实际行了一个神迹。而耶稣所说的是，我自己本身就是生命的粮，你们能够住在我的里面。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诞生在伯利恒粮食之家的原因。这与什么酵母、面粉、水或油都没有关系。这是因为道成肉身的上帝为世人舍弃了自己的生命，成为真正的生命之粮。这说明在现在此时此刻，温哥华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上帝如今仍然渴望在我们遇见他的时刻喂养我们。唯一你的生命能够得到真正改变，得到这个生命，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你要进入到耶稣所给你的生命里面。 而这位拥有全能全知的神，比任何的君王都要更伟大的神，在现在这个时刻，这个点，在这里，2023年，他要喂养你。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中，圣诞节伴随着各种各样的诱惑，叫我们试图用世俗的东西来满足自己。但是到了某个时刻，我们会意识到这个世界的一切都会消失，我们所看到的任何事物都不会永存。渐渐的，或许通过一些我们生命中经历的悲剧或者痛苦，各种的事情，我们再次会经历那一种深层次的饥饿感。而这种饥饿感，我们都不会感到陌生。而这种饥饿感在我们生命的不同阶段都会不断的出现，而且总会回到我们的身边。不管你，你可能买，你得到了一份工作，你失去了一个工作，你买到了这个房子，或你买不到这一个房子，你失去了这个家庭，或者你得到了这个一件东西。无论在每某一个阶段，这种深层次的饥饿感总会回到我们的身边。而这就是耶稣降生的原因，因为这一种饥渴饥饿的感觉总会回到我们里面，回到我们的心中，回到我们的生命里。而耶稣降生的原因就是要为了满足我们这种最深层次的饥饿感和饥渴感。这也是他要诞生在伯利恒的原因。这种深层次的饥饿感会让我们了解自己是谁，以及我们为何存在。而这种深切的饥渴只有在遇见耶稣的时刻才能得到满足。我们教会有一位成员即将在明年出版一本关于耶稣道成肉身的书。我喜欢 Carner 博士在书中所说的，如今许多人都感觉到上帝在呼召他们重新思考人生，要变得更有意义。他们感觉到上帝在呼召他们向前向上，要去摆脱自怜自恋、消费主义、怨恨、焦虑和忧郁。在遇到燃烧的荆棘之前，摩西也陷入了人生的困境。也许这些人被呼召去开启一段旅程，解决一些重大问题，取得医学上的突破，停止一场战争，或者追寻一种冒险，改变生命的探索。我们这种深层次的饥饿感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大小来出现。但圣经里面圣诞的故事提醒我们，耶稣来是彰显他神圣又慷慨的去款待。他邀请饥饿的人来到他这里，来到他这里，来到他的里面，来款待他们，让他们得到饱足。耶稣为我们摆设了宴席，他要款待我们，让我们得到饱足。我很喜欢当我被邀请到别人那边的时候，有人热情地来款待我们，有很各种各样很好的食物，美好的食物。如果你曾经为别人，你曾经去作为主人去款待过别人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种感觉。你要去为这些人去准备食物，去招待他们，这是要花了很多心力，花很多时间和心力的事情。而耶稣 就是在邀请这些饥饿的人来到他们这里，来宽待他们，让他们得到饱足。耶稣为我们发出的邀请，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简单。任何人，如果你感到饥渴，不仅仅不是你的肚子的饥饿感，而是那种内心心灵里面的那一种饥渴，而这种饥渴感不断的出现在你生命当中，不断的回到你的生命当中。等一下，那一些已经认识耶稣的人都会邀请上前来领受圣餐，就像我们平常周日所做的那样，让我们再一次充满饥渴的来到耶稣的面前得到饱足。而耶稣就是我们生命的粮。我不知道你生命里面的那种饥渴是什么样，你那种需要被满足的饥渴是什么样的。但是我知道耶稣来就是要为了满足你那个最深层次的饥渴。而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的话，但是你很有兴趣想要去了解，那我想向你发出一个特别的邀请，就是我们会有，你可能也曾经听过或者参加过，这是一个非常叫做启发课程，里面是用最最简单的话语来向你介绍基督教，介绍耶稣。如果你感觉到你的生命，你的灵里面有一种的饥渴，但是你不知道如何来得到满足的话，那么我邀请你来参加启发课程。启发课程不会有任何人，是一个非常开放的一个讨论的场地，没有任何人会给你一些不好的回应。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你对耶稣有任何的不了解，我邀请你来参加。如果你已经认识耶稣了，你是耶稣的跟随者，我邀请基督徒们，待会我们会有弟兄姐妹上前来，有一些小饼和一点的果汁，那我邀请你基督徒们能够上前来拿一块小饼和一点果汁，就像我们平时周日做的那样，平常的那样。当你拿到了饼的时候，请你回到你的座位上。然后我们现在来一起看启发课程的录像。大家，你们可以慢慢的，不着急。基督徒们，你们可以慢慢的向前拿这个饼和杯。我以前曾经跟大家分享过，我总觉得耶稣，我总觉得耶稣要让我们做一些非常大胆的祷告，因为道成肉身的神来到我们中间，就是要让我们全心全人的进入到他的里面。也让我们把自己完完全全的交给他。我们经常都会觉得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而且我们常常都处在饥渴饥饿的状态当中，而我们常常也会惧怕，如果我们把全心全人把我们所有的需求我们的饥渴都交在上帝的时候，如果他不能，如果耶稣不能满足我的话怎么办呢？而我也有一个，我要坦白一件事情。前阵子时间我跟耶稣说，我祷告的时候我跟耶稣说，耶稣你是不是要毁掉我的生命，因为我的里面有很大很大的饥渴，而我那个时候可能并不能去怀疑耶稣是否能够满足我里面那种深层次的饥渴。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非常的诚实去承认我们的软弱，承认我们的怀疑，把我们完全的交在耶稣的手中，因为耶稣能够满足你。而我们在这个城市当中有很多饥渴的灵魂，他们非常的饥饿，而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真的是能够有这个转化的能力。当我们进入到耶稣的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被转化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去转化我们身边的人的生命。而现在我希望你们安静心下来去思考，我的饥渴，我最深层的饥渴在哪里？可能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人的需要是在很表面的，你可能一下子就能够看到，但是有一些人可能你的深层次的渴望在非常非常在你心里面藏得很深很深。那我邀请你，你让耶稣进入到你的生命，对你说，因为耶稣对你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是易负的。耶稣来邀请你，他与你一同来背负你的重担。而此时此刻，我们所要领受的这个饼和这个杯，正是要我们可以跟耶稣连接。在耶稣被卖之前的一夜，他举起这个饼来，对门徒，对大家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而耶稣正是那从天而降的生命之粮。你们吃这饼的时候，纪念主耶稣的身体。接着耶稣他不只是要喂养我们，满足我们的饥饿，耶稣也同样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耶稣在十字架上背负了我们所有的罪，为我们流血牺牲。所以当耶稣举起这个杯的时候，他说，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这是我们的罪被赦的象征。我们一同的来领受这个杯。父啊， 我们爱你。主，我感谢你，你是从天而降的生命之粮，以至于我们内心，我们最深的渴慕能够得到满足。主啊，你来不仅仅是要把我们所有的罪，把我们从罪恶当中的捆绑解放出来。主啊，你也要满足喂养我们一切的所需。主啊，不仅仅是我们的教会，所有来到你面前的人。主啊，愿你子子民能够从你里面得到真正的满足，而能够活出你要我们活出来的那种丰盛的生命。主啊，以至于我们在这个世界活着的时候，行走的时候，他们能够看到我们这样子的满足的时候，他们能够看到因着你能够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满足的时候，愿那一些灵里饥饿的人也能够从我们的身上看到你自己。主啊，谢谢你。父啊，谢谢你赐下你的独生儿子耶稣，使至于我们能够得着这全然的满足，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满足。主啊，求你满足我们，满足每一个在你面前的人，每一个在你面前饥渴慕义的人。主啊，荣耀都归给你。阿们。